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哈！刚刚听到这个牧道非常的感动哈，看到北堂的弟兄姐妹哈，在众长老还有将来黄牧师哈，张牧师已经到了哈，还有江南省一起的这个服侍之下哈，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北堂的弟兄姐妹哈，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牧养我们，让我们不致缺乏。主，谢谢主供应我们北堂弟兄姐妹及时的需要，无论是在牧养上，在灵命上，在身体的健康上，在前面道路的引导上，主都让我们经历你是丰富引导我们的主。谢谢主，求你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来浇灌我们，让每一个饥渴的心灵得着饱足。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是这个男人的压力与灵性更新哈。那中间可能姐妹想说，那我今天不用听了哈。不过我想这个世代呢不止男人有压力哈，有人说这时代做男人很辛苦哈，但是这时代做女人也很辛苦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对现代人的压力哈与灵性更新，只是我们用这个一个男人来做例子。那么我想最近可能很多人都这个月都在看这个football 哈soccer 对不起哈，看这个世界杯哈。那么特别是第一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哈，巴西对克罗埃西亚哈，那么这一场呢是对巴西很重要，因为巴西开赛之前整个情况很低迷哈，整个国家的这个又有罢工哈等等，他们就很期待这一场能够带来一点奋心。那么结果那一个我们看到那个第一场开赛的时候呢就整场做的都是穿黄色衣服的哈，来为这个巴西加油哈。那么就在这个最热闹的时候，才开赛第十一分钟哈，就发生了一个球员踢进乌龙球的事件哈，就是那个巴西的一个叫马塞洛哈 ，Marcelo 哈，他就在踢球的时候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啊，那让这个对手得一分哈，一下子你就看到满场的加油的声音就突然愣住了哈。大家一片哗然哈，不知道怎么办哈啊！我想那个时候这个谁最有压力哈？可能就是那个在场那个马瑟洛哈，这个男人哈。如果你是他，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反应哈，可能就希望这个有个地洞赶快钻进去哈。那我就观察一下这个男人他后来的反应哈，他整个。当然是没有笑容哈，就但是我看到他还是很专心的、专注的去踢哈。那么一直到后来，这个另外一个球星内马哈进了一分哈，然后到内马又再进了一分以后，两分以后，好2-1转回，我才看到他整个笑容出来哈。真的是，我想这个世代这个男人就很像这个情况哈，在工作上、在职场、在家庭各个领域都承受极大的压力，那么甚至有时候会跌倒。那么今天呢，一个人承受压力在跌倒之下怎么样能够站起来重新振奋，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也有一个男人他遇到极大的压力，那怎么样能够他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那一段故事，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当时的场景，就是先知以利亚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好，这一段经文讲到说以利亚去逃命，好，甚至在罗藤树下求死。好，那到底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刚念的是第19章哈，那么在18章就是这个逃命之前发生的事，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好，当时以色列国呢他们呢离弃真神，去拜一种神明叫做巴利，是一个崇拜偶像的时代。那巴利呢是迦南人的神明，好，特别是从推罗西顿地中海沿海那边过来。那么巴利呢 这个拜巴利其实是一个很淫乱的敬拜，甚至呢他们很残忍，把婴孩呢献烧了献给这个巴利神明。所以巴利的崇拜等于是一个崇拜这个淫乱、情欲、财富还有这个物质的一个宗教。那么巴利的崇拜呢惹起耶和华大大的愤怒。当时呢巴利崇拜的势力非常庞大，因为这个巴利崇拜是由当时的皇后耶喜别引进来的，她是当时推罗西顿王的女儿，嫁到这个以色列亚哈王娶进来以后呢，他就容许耶喜别呢在撒玛利亚首都建造巴利的庙，甚至呢供养450位巴利的先知，那么来推动巴利的敬拜，还设立祭坛，那么甚至呢还进一步屠杀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当时呢耶和华的先知要不就被杀殉道，要不就躲起来了，那么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呢出来做中流砥柱呢，来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与巴利对抗。那么18章的故事呢就是讲到以利亚呢他就出来挑战这个巴利的先知，要那450位巴利的先知以及亚哈王，就给他们设下了一个这个真神假神的大考验。那么这考验的方式呢就是说以利亚说我们来在靠近地中海的加密山上设立2个祭坛，这个2个祭坛上面都放着柴放着祭肉，但是不点火。那一个祭坛呢是给巴利，一个祭坛是给耶和华。然后呢他的考验方式就是说那么就来看哪一群人呢祷告他的神，巴利先知向巴利祷告，然后我以利亚向耶和华祷告，看哪一位神从天上降火就证明他是真神。哇，这个考验好不好？当时百姓听了当然觉得太好了，可以看热闹，这个比世界杯还精彩。那么巴利先知也同意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所以呢从早到晚巴利的450个先知就在那里唱歌啊祷告啊，都没有事情发生。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拿刀刺啊流血啊，那么结果还是没有事情发生。到傍晚要献晚祭的时候呢3点以后呢，这时候以利亚说那就该我了，他就出场，然后让人把水把这个祭坛浇湿。那么之后呢他就来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让人知道你是耶和华，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当他祷告完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从天上降火把祭坛祭物完全烧掉。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哇，这是一个很震撼的时刻。那么以色列人看到呢就敬拜说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以利亚就一鼓作气说对，耶和华是真神，那他就叫说你们去把那些450个巴利先知抓起来，然后呢把他们杀了。所以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宗教复兴的时刻，是一个巴利的势力开始要往下走，那么耶和华的敬拜要被建立起来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紧接着呢这时候以利亚呢就开始祷地上祷告，已经3年没有下雨，他一祷告呢就开始听到雨水的声音。这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个亚哈王就坐着马车回到他的行宫耶斯列。那么当他往回去坐着马车回去的时候呢，以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跑在马车的前面，你看马车是很快，他跑在马车的前面跑了26公里的路。那么这个景象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亚哈王的马车在走，然后呢他看到以利亚在前面跑，后面呢就是耶和华下的雷雨在那里轰轰的来压阵。那么这个图案我想以利亚就是要让亚哈王记得这个图案，告诉他回想起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引导呢重新回到以色列，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耶和华与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一样，今天先知跑在前头，耶和华的大雨在后头， 他要告诉亚哈王说，你要下一个决心，好，跟巴利的崇拜完全断绝，专心的来跟随耶和华。阿们。好，这是一个图案，一个讯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时候以利亚的侍奉是在一个最巅峰、最成功的状态。好，那么但是也在这个最巅峰的状态呢，好，其实也是最容易受试探。好像这个巅峰的一夜之间呢，从高峰呢，就以利亚就跌落了低谷。所以你可以看到19章1到3节，好，19章1到3节这边讲到为什么以利亚要开始逃命，他不是大大得胜吗？为什么一下子他开始逃命？可以把这个19章1到3节给显示出来。好，那么好，谢谢。那么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以利亚要逃命呢？你可以看到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一切事情，他回到宫中的时候就告诉谁？告诉他的太太耶洗别。我想耶洗别就等着这个以利亚回来，听到下雨他一定很高兴，说哇，这一定是我的先知大大得胜。结果没想到亚哈王告诉他说，啊，不对，太太不对，你的先知怎样都被杀了，是耶和华使这个雨下下来。那么这个耶洗别呢，就差人去见以利亚，第二节，好，告诉他说，明日在这时候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被杀的先知一样，好，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第三节，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起来开始逃命了。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为什么以利亚从这个得胜的光景一下子呢变成是好像泄气的皮球落荒而逃。好，他的勇气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好，竟然在耶洗别面前逃跑。为什么以利亚会一下子泄了气呢？会逃跑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心灰意冷。他突然变得心灰意冷，因为以利亚可能原来以为这个亚哈王告诉这个耶洗别发生的事情以后，耶洗别会怎样？会震撼，然后悔改，好，承认耶和华是真神。结果没有想到耶洗别怎样，他反而会非常的愤怒，因为对他来讲，这些先知就是他建立他的权力，建立他的势力，借着这个巴利的祭坛、巴利的敬拜呢，来巩固他的权力势力。他花多少金钱来培养这些先知，一下子以利亚把这些先知都杀了，那就代表说他的权力怎样，会摇摇欲坠。好，所以呢他非常的愤怒。那么他这时候呢就要擒贼先擒王，在这个时候他知道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如果 不采取行动呢，他整个巴利的敬拜就会垮掉，所以他就要去追杀这个以利亚。好，那么而这个以利亚就会感到说，哇，耶洗别不是应该这个应该悔改吗？这么伟大的神迹发生，竟然耶洗别都没有依然顾我，好，没有改变。而且百姓呢，之前还说这个要离弃巴利敬拜耶和华，现在百姓好像也不睬了。好，更是亚哈王更是这个颠颠倒倒，没有立场。所以呢他突然一下感觉他所有的努力怎样好像没有用。好，而且呢他虽然做了一个这么大的胜利，可是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处理。好，他一下子就觉得这些努力有什么用呢？这么伟大的神迹还不能撼动刚硬的人心，好，罢了。所以他说了这句名言，就是罢了罢了，好，意思就是说算了吧，好，我再努力也没有用了，好，我努力呢也没有看到改变，反而情况越来越糟，好像我这一切的付出呢都是枉然的，都是白费心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这种感觉，好，就是一个人在失望灰心里面，好，说算了吧。好，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好，有时候我们为人父母，好，花了很多心血教养儿女，好，就有一天儿女呢不孝顺悖逆，好，甚至讲出一些让我们很心痛的话。好，有时候我们真的做父母会觉得很灰心，说何必呢。好， 那么或者是我们的配偶有时候讲出一些很伤人的话，让我们心里感到说心灰意冷，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在工作时候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也让我们就想说我何必那么努力呢，或者是在侍奉上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灰心，就让我们觉得说何必呢，我何必花那么多心血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我想你就跟以利亚可以认同，他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第一个呢，他感到心灰意冷；第二个呢，他感到这个身心俱疲。好，你想想看，他一个人独自在加密山上，在那里跟450个先知征战，好，然后又跑了26里路，好，他整个的身体呢，完全的这个紧张的程度，还有体力的消耗，到了一个再没有力气可以面对另一个恐吓，所以呢他累了，他整个崩溃了。你知道身体会影响灵性的，他非常的疲累。第三个呢，就是他孤单自怜，孤单自怜。你看他一个人逃，他逃到哪里去？在19章第9节，他逃到何烈山，就是从这个加密山往下跑了400里，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旷野里面。然后呢，第9节，我们想念第一句话跟预备来，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好，到这里请问他到哪里去？住到哪里去？住到一个洞里面去，到一个山上，偏僻的山上，然后住到山里面的洞里去。所以我就想到给他一个称呼，就是洞中男人，一个灰心疲累躲到洞中的男人。你想想看，这个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然后呢又孤单自怜的一个男人呢，他单独的躲在洞中，暗自伤神，自怨自艾。这个情形不知道会待多久，如果没有改善他，他可能一直躲在那个里面，就像今天有一些男人一样，遇到困难，那么就愤世嫉俗，怨天尤人，这个郁郁寡欢，直到撒手离世，一生躲在洞中，何等可惜。但是耶和华却顾念他，耶和华不要他如此，耶和华要他出来，耶和华对他有期许。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神就顾念他，对他讲话。那么19章第9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耶和华说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预备来，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在洞中，神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听到以后呢，就对他说什么？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听出来这个洞中男人在抱怨什么吗？他抱怨说，你看我那么努力，我花那么多心血，一切都没有用，然后你呢也没帮忙，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抱怨，然后最后说，你看就我一个人，我很孤单，是我一个人在奋斗。所以你看到这个洞中男人又疲倦又孤单又灰心，他意志消沉，弃守岗位，退缩到洞中。其实以利亚遇到这个压力的反应跟今天现代男人遇到的反应，在压力下反应很类似。我正好有一个 我以前的朋友牧师，许宗明牧师，他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写一个教牧博士的论文，有一次他就送给我，我一看这题目很好，他是叫男士事工的研究。那这些研究男士教会里的男士事工呢，他就 一开始他有描述说现代男人的五个特色。他说第一个呢，一般男人是压抑情感啊。他说你看以利亚这个在上帝面前啊，在这个加密山上一副硬汉角色哈，一个人对付450个先知。可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在罗藤树下怎样求死啊，他压抑他的情感。那么而且呢，男人第二个就是一般沉默被动啊。你会发觉每一次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太太问先生说今天怎样啊，男人都是说什么还好啊，没事啊，连儿子都一样哈，我每次问儿子哈，今天怎样 OK 啊，男人一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哈。第三个呢，缺乏友谊。你看以利亚他没有同伴帮助他，他是独行侠。好，第四个呢就是多种压力，第五个就是工作忙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男人呢倾向他，若是他压抑情感，沉默被动，好，缺乏友谊，好，又有各种的压力，工作又这个忙碌呢，一旦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躲到洞里面去。那么要是没有走到洞，没有走出来呢，过去呢以利亚躲在洞中也就算了，现在呢躲在洞里面呢还会被各种东西给试探，可能会被各种瘾，毒瘾啊，酒瘾啊，色情瘾啊，工作瘾啊，甚至怒气给捆绑，造成呢跟神跟人跟自己的关系都出现问题，家庭儿女教会都受亏损。不过圣经中讲了一句很感人的话，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讲到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意思就是说以利亚虽然有很属灵的时候，但是他也有什么很软弱的时候，他有很勇敢的时刻，也有很灰心的时刻，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不是也是如此吗？有时候我们很热心，然后一下子又变很灰心。所以亲爱的弟兄或姐妹，当你感到很孤单甚至失败的时候，不要认为你不正常，不要认为你不配当基督徒，其实我们是跟以利亚一样性情的。那么如果你向耶和华求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求死的经验，你要知道耶和华有没有听以利亚，没有，他没有听，他也不会同意这样的祷告，因为呢神很在乎你失败的时刻，神在乎你这个最挫折最软弱的时刻。甚至我觉得我在去体会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的时候，耶和华是很高兴，但是呢当以利亚在旷野逃命躺在罗藤树下的时刻呢，其实耶和华的眼目更是看顾着他，甚至差派天使视为安营保护他的仆人。神要我们从灰心中走出来，要我们灵命可以更新。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恢复以利亚，神怎么样帮助这个洞中的男人走出洞外。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神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以利亚饿了累了时候呢，上帝让他睡了之后，天使拍他，拍他起来，从十九章五到八节，他醒来的时候看到旁边有热腾腾的饼，有清凉的水，他吃了喝了，然后就怎样再睡，让他继续睡个饱，等到再睡饱的时候又把他拍起来，让他吃饱喝饱，再鼓励他往前走。神顾念他基本的需要。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神柔和的鼓励他走出洞中，重新站在神的面前。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是很关键性的经文。好，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有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会忽略这句话， 其实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当这个男人在洞中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出来，从哪出来？从洞里出来，然后呢，站在哪里？站在山上。那是哪一座山呢？西乃山。是谁站在那里？摩西曾经站在那里，对不对？西乃山上。然后呢，在谁的面前？在耶和华的面前。上帝鼓励以利亚怎样走出洞中，站在山上，而且站在神的面前。请问这个以利亚当时的情况，他听到神叫他出来，他要不要出来？他想不想出来？他不想出来，对不对？他在那里很灰心，很自怜，甚至有埋怨，他不想出来。那怎么样让他出来呢？你知道男人有时候像贝壳，这个外面很坚硬，里面很柔软，那么不会轻易打开。以利亚里面是很脆弱的，他也不会随便打开，因为一打开的时候万一被刺伤，他就盖起来，永远再不合起来了。我前阵看到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男人像贝壳，女人像铁锹。男人不开的时候就硬要把它敲开，所以呢，这个夫妻相处很大的问题。上帝不是铁锹。你看呢，神怎么样跟这个在洞中在贝壳里的男人沟通呢？第一个呢，上帝先来找他。九章十一节呢，那边讲到耶和华从那里经过，表示耶和华来了。但是神没有显现在风中、地震中、火中，他没有。十九章十一十二节呢，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在这个洞外有这个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怎样？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怎样？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上帝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火中。在圣经中，你常常看到神要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常常就是用显现在什么风中、火中、地震中。好，在西乃山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风中圣灵的降临，来彰显神的荣耀跟能力。但是这一次呢，神没有在风中、火中、地震中降临。好，请问以利亚知不知道神是荣耀的神、全能的神？他很清楚，他经历太多神迹，他知道神是荣耀的神。但是以利亚这时候的心情，他的光景是脆弱的，是孤单的，是自怜的。慈爱的天父完全了解，所以呢，神用怎样的方式来对他讲话呢？这边讲到说，在这个火后有什么微小的声音。好，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a gentle whisper， 好，或 a low whisper， 就是一个很温柔、一个很低、很小的声音，很温柔的声音，好像耳语一样。神在洞外很轻柔的、柔和的发出以利亚可以听见的一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品质充满了温柔，比世界上最温柔的舌头还温柔，让听见的人呢，从灵魂的深处得安慰。我不知道这个讲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柔和的对他讲话。你看人类历史上，神对人说话最触动我们的时候，都是像在马槽中的婴孩，像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柔和的声音。我在猜想，或许这个声音就是对以利亚说，以利亚放心吧，出来，不要害怕。好，我不晓得这个内容，但是我知道以利亚他得到安慰。好，当他得到安慰，所以你看到以利亚就怎样，十九章十三节他就出来了。好，不过他出来的时候脸上怎样， 蒙着一块衣服，一方面他可能很羞愧，一方面他也不能跟神面对面。这时候他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又问他了一次，说以利亚，他已经出来了，说你在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看以利亚又说了一次，十四节他又把刚刚的话再讲一遍。不过这一次我猜他讲的声音是怎样，可能比较小一点。神啊，你知道，你看就我一个人。耶和华有没有责备他？没有。你发现神很耐心的听他两次的抱怨，神没有责备他，反而呢就是耐心的听他，因为神了解他，了解他这时候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心灵深处受伤的时候呢，你可以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去聆听神那个微小的声音，轻柔的声音，你必要得着安慰。今天神仍然透过他的声音来安慰我们的心灵。当以利亚吃饱睡饱，神以轻柔声音鼓励他出来之后呢，你看到神就是第三个，就是重新委派他任务。神要他去高这个哈薛，高耶户，高以利沙来接续他。你看到神继续的恢复他，给他使命。从这里我想神也要让以利亚知道，就是说有些上帝的事情不是一个世代完成的，也不是在我们这几年我们这一辈子就把所有事情完成了。很多一个信仰的改革，一个宗教的复兴，是好几代的努力。阿们。但是神要我们的，在这我们这一代呢，就是要我们有忠心，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感到好像努力了半天没有改变就灰心，就不再做了。其实神要我们继续做。所以神给以利亚重新有使命。第四个呢，他就是要他回去找朋友，建立友谊，一起同工。十九章十八节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上帝鼓励以利亚去找到那些7000人，跟他一起同工，就不再孤单。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没有独行侠，我们是彼此做肢体，一定要加入团契，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不要认为说只有你一个人在爱主，其实还有很多人也在爱主，甚至比你更爱主。你要出去跟他们连结，一起呢来彼此激励，走出你的洞，与弟兄姐妹相交。如果你有什么瘾被捆绑，更是需要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情况才不会恶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恢复以利亚呢？第一个让他吃饱睡饱，然后呢鼓励他走出洞中，之后呢给他使命，然后呢就是要他跟人一起同工。你可以看到以利亚被神恢复后的结果呢，虽然他这个当时逃跑所做的事情好像半途就这个就垮掉了，但是呢你看到他被恢复以后呢，他去设立了接班人以利沙，而且他建立了先知学校，后来他你看他不再孤单。那么他勇敢的继续警告以色列王亚哈还有他的孩子。最后呢你看以利亚他最后离世的时候是乘坐什么火车火马升天，而当700多年之后呢，当耶稣在变相山上变相的时候呢，有摩西跟谁，以利亚来跟耶稣一起谈论十字架的事情。你看到这位曾经失败的男人呢，后来呢神仍然是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我想我们要来彼此勉励。其实我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自己在预备过程我自己得帮助，得勉励。因为就在我准备那个礼拜呢，我也是遇到一件事情，让我就是突然觉得哇，我努力了那么多那最后好像心血白费。那时候我就真的躺在沙发上，我就想说哎，何必呢，算了。可是当我在想何必算的时候，突然 有一个念头说，哎，神好像对我说，奇异人啊，你起来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还不到灰心的时候。我真的体会我跟以利亚是一样的性情的人，容易热心也容易灰心，但是感谢神，神总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以他的爱来恢复我们，无论男人女人都一样。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躲在洞中呢，还是你是走出来的人，在洞外的人。如果你是躲在洞中的，我鼓励你要出来。如果你是在洞外的，我鼓励你去找到周围那些还在洞中的，去关心他们，去把他们带出来，一起来到站在山上，站在耶和华面前来侍奉神。阿们。这是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留在洞中。阿们。没有一个人，那我们都出来，站在山上，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时代你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重要，神要透过，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的光景如何，神要来使用你。你要起来听他的声音，常常留意聆听神微小的声音，承接他给你的呼召，父亲的职位，先生的职位，在公司里的职位，在教会里的侍奉，勇敢地站在那里，接受神的照顾，也与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一起来奔走天路。相信你忠心走到底，神要透过你来祝福许多的人，也要使你的一生可以丰丰富富。 Amen。我们一起来祷告。若是我们中间有人常常感到灰心失望，我鼓励你，主爱你，主耶稣呼唤你出来，来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得医治，得更新，得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的光景来向主讲，求他来医治，来更新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我们躲在洞中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你来寻找我们，你来呼唤我们，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更新我们，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天父的怀抱。主，谢谢主，也求主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中间来浇灌我们，让每一个人可以勇敢地走出洞中，站在山上，在你面前与弟兄姐妹连结，一起来服侍你。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诗歌好来回应神。
谢谢齐牧师在这里美好的教导，真的是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宁愿做宅男。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我想这一篇道都会对你有帮助，也希望我们的姐妹们成为我们的 帮助，成为我们的动力，不成为我们的压力。那我们下面来一首回应诗歌。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接着牧师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向我们宣讲。主啊，真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的慈爱大能一定能够扶持我们，能够引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是欢迎新人的时间。今天有叫齐刚、傅婷婷在我们当中，请您站起来一下好吗？我们能够认识你。 好，请坐。他们从青岛刚刚过来，昨天晚上我也见到他们，很高兴。还有下一位是。余培基是哪一位？好，谢谢，谢谢，请坐。还有没有？我们没有照片的，还有没有在我的？哦，还有啊 ，OK。田家和，请坐，欢迎欢迎来到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我们照片上没有的？我们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自己起来？好，谢谢，谢谢。我的左手边有没有？可以自己介绍一下，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好，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在欢迎我们新人的同时，我们应该对我们要离去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recognition。 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林仁成和艾达今天在不在我们当中。那个仁成他们这个星期三大概搬家车子就要来，然后他们就准备在下个周末之前就会离开这里，他的太太会先去加州，然后呢，仁成还会在我们当中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特别的特别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真的是仁成在我们这里有八年的时间，谢谢他们真的有爱心也去加州。他们去加州是为了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求神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更多的爱心，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特别特别的纪念他们。好，下面还有没有什么报告的？
有三件事情是在周报里面没有登的，请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是下礼拜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沙灵会哈，沙灵会是7月4日开始。如果你们还没有报名的话，可能还有机会哦。不要浪费这个那么好的机会。我觉得大家有些可能不方便去的弟兄姐妹，我们下礼拜还是要中文崇拜，还是10点在这里举行。不过中文主学就暂停一次。另外就是这个下午1点我们有我们的团契的辅导同工的聚会，请大家务必参加，而且那边会有午餐供应，1点开始。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师班因为暑假他们是在休息，所以团契如果你们有这个感动有这个负担来参加这个师班的服事的话，可以跟我来报名，我尽量安排团契以团契的名义来宣誓。这三件事情你跟他报告一下。好，我们摸到之后就会参加主选。